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每个人啊，都会经历生命的低谷，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当在你软弱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紧紧地抓住神，靠着上帝走出黑暗？生活的磨难就像试金石，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信仰和生命。失败和困苦往往是我们学习谦卑和顺服的最好机会，也是我们学习仰望主耶稣并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祝福的时候。是啊，这道理说起来简单，但却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操练。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里，沈凌峰牧师会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低谷以及无比绝望的时候是如何学习向神祷告，真实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光照让他看见了自己内心里的骄傲和败坏，从而学习谦卑和顺服。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启发大家更好地认识神，认识自己，看见神的荣耀。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人要看见神的荣耀，人才学会敬畏的。我们在失败当中学谦卑，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学敬畏。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很深的生命的低谷，也是在我读神学的那一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刚刚结婚，刚刚生小孩，刚刚读神学，所以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而且那个时间刚刚结婚，跟太太的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两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家庭非常多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最低谷的时间。所以我看自己就好像是那个以利亚，我曾经做过跟以利亚一样的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求死。我说神呢，我不想活了，去到天上去比在地上好，你接我走吧。那个时候就是生命进到这样的一种绝境低谷当中，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你又不能真的死神没有把我接走，我也不能自个儿去我怕我去了神不要我。那最后只有一条出路，那条出路是什么？祷告，就只有祷告。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2007年的年初一月份冬天的时候开始操练，每个星期一天的禁食祷告，那一天禁食一餐或者禁食两餐，后来一直都是禁食两餐。那时候周五的时候同学们在吃饭，我就到了学校的后面有一片的树林子，冬天的时候没有人进树林子，因为加拿大的雪很厚，正好没有人，我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那个树林子当中，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在那里哭，在那里把自己心里的抱怨苦毒不满疑惑都在那里向神倾诉，跪在雪里面，站在那里，坐在那里面，很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向神敞开，在那里禁食祷告。我是在那个地方遇见神的，神学院后面的那片树林，我当时的那种经历好像是面对面见了神。神在那里对我说话，很清楚地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出路在哪里，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婚姻，怎么面对侍奉，怎么样面对自己的读神学的压力。真的好像雅各所说的，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时候当我跟神有那么亲密的那么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对神的敬畏 就被训练起来了。因为神是真实的，他真对人说话，他真的有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是真的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真的是被他搀拉着我的手，从那个低谷、那个黑暗、那个想要死、离开世界的那个绝望当中被神拉起来，一直走到今天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坚持每个星期一次的禁食祷告，到今天已经快要15年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真实的经历神？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神的能力？有很多原因的。我问你，你祷告了吗？你真的迫切的祷告了吗？好像刚刚我说的，像雅各紧紧的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我们有没有那么执着的去追求神，去抓住神？第二，你不光知道很多神的话语，你顺从神的话语去做了吗？就好像彼得一样，主耶稣说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彼得不去做的话，他不去下网的话，他不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他不可能经历神的荣耀，不可能经历神的作为，不可能真实的经历耶稣。所以我们顺服了吗？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吗？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头大四肢小，会思想，会说，不会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没有什么秘诀，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祷告，顺服，敬畏，谦卑，你就必然能够经历神。当你经历神的时候，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当你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那个时刻你的生命就进入了第三个美好的场景，那个场景叫做认知时刻。你突然之间就认识神了，你也认识自己了。好像彼得，你看彼得非常有意思啊。彼得看见主耶稣的荣耀彰显，看见主耶稣的能力以后，你看彼得的回应很有意思，他的回应不是说主耶稣啊太好了，我求你常与我同在，帮助我打更多的鱼，没有。彼得说的是什么？彼得说的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才是他的认知时刻，他认识到他自己了。今天为什么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骄傲？为什么会这么自大？为什么生命不改变？为什么不追求不爱神？因为既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自己。我们没有看见上帝有多伟大，上帝有多么值得你去倚靠，去谦卑。我们也没有看见我自己这个人何等有罪，何等的有限。一个不真正认识神，也不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督徒，很难不走世界的道路，很难不沉浸在罪里面，很难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来面对神，也面对自己。我们真的认识神了吗？我们也真的认识自己了吗？你仍然觉得你自己很有能力，很了不起吗？你仍然觉得你自己很圣洁，道德很好吗？你要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你不是在面对其他的人，你只面对一位，就是那爱你、救你、也有权柄审判你的上帝。永远定睛看耶稣，永远注目看耶稣，因为你唯独要向耶稣交账。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浪费你生命当中的那些黑暗的、软弱的、痛苦的那些的时刻。那个真的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祝福，上帝在等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来谦卑，来祷告，来呼求，来紧紧地抓住他，好像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当你真正的看见神的荣耀，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经历神了以后，我们也就真正的认识了自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生都要去看，去注目，去寻求主的荣耀。我常常在我的讲道当中讲到我自己四喜临门的故事，我不知道 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可以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我自己是怎么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这个所谓四喜临门的时刻哈、啊，是发生在2015年的1月11日那一天，四喜临门。但是这一天的故事呢，要从前一年开始讲，2014年的9月份开始。从9月份开始呢，我就觉得自己的右腿不舒服，但是没有注意啊。后来呢越来越不好，到了14年的12月份的一天晚上，我突然之间腰剧痛，不能动了啊，腰腿剧痛就不能动了，腰椎间盘突出急性的发作。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最痛的是腿，其实是腰部突出的那个椎间盘压迫了腿部的神经，所以腿是最痛的啊，那个剧痛，痛到什么程度，我当时真的恨不得拿着刀把自己的腿砍下来啊，痛到我不能休息，不能睡觉，非常痛苦啊。但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教会已经决定给我按立牧师了，我预计要按立牧师的时间就是2015年的1月11日啊，那么我当时掐指一算呢，从我瘫痪在床不能动的那一天到我预计要按立牧师那一天刚好40天。你知道圣经当中所有的40都是一个不简单的数字。40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兜转转40年，这个摩西在山上领受法版40天，主耶稣40天禁食祷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40，每一个40都是神有话要对人说。我一看不得了了啊，神也给了我一个40，在我按立牧师之前给了我一个40天。那我就要去祷告求问神，神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你现在我要按立做牧师了，我准备要为你大展宏图大展拳脚，我居然得了这么一个病，瘫痪在床不能动。你知道当时那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在多伦多地区周边的地区一共只有4个能够做腰椎间盘手术的医生，所有得这个病的人都要排着队去见这4个医生中的一个。正常的排期见专科医生一面要等1.5年的时间，等你坐上手术最少要等2年的时间，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没有办法，你除了祷告以外你一点出路都没有，你只能拼命的跟神祷告。结果在祷告当中圣灵光照我，我看见了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呢一直以来是一个有讲道恩赐的啊，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比较喜欢的一个传道人，我常常讲完道弟兄姊妹都给我很多的鼓励啊，给我很多的肯定，那时间长了真的是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甚至于觉得对教会有怨气，我这么优秀的一个传道人，你们到现在才给我案例，是你们对不起我。但是你知道当我在躺在那个床上这样祷告，后来这个圣灵就对我说话了，神就对我说话，神光照我内心深处，让我看见我里面有何等的败坏，神清清楚楚让我看见自己的骄傲、自大、不自律、虚伪、假冒为善、情欲，很多很多的败坏污秽，神一样一样放在我的面前。啊，那种感觉就像什么样呢？那种感觉就像是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去见总统啊、总理啊、主席啊，当然啊，其实是见上帝。但是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卫兵就把我把全部的衣服都扒光了，连底裤都没剩，我就这么丑陋的、赤裸的站在上帝的面前。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羞耻。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弟兄啊，很好的男人、好丈夫、好父亲、好传道人。但是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里面有多少隐藏的恶，有多少败坏，有多少的黑暗在我心里面。到了最后我羞耻极了，我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嚎啕大哭， 我说，神啊，我真是一个罪人，且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说，如果40天之后，你让我能站起来接受按摩，我知道这是恩典。但是如果40天之后我仍然瘫痪在床，我不能起来接受按摩，我做不了牧师，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本来就不配。我那个时候不光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师，我都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因为自己的本相太丑陋了。结果神就恩待我，我认罪了，我悔改了。40天之后的那天早晨，我站起来的。我知道今天我的腰也没有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后来，真的看到了我的那个专科的医生，他看了我后来拍的那个片子，他说 amazing， 他说 amazing， 啊，一个医生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amazing， 他说你的腰没事了，你回去吧，你不用来看我了，这是一喜。二喜，第一，我那天案例了，真的是案例做牧师了啊。第二，神医治了我的腰椎间盘突出，让我能站起来了。还有第三喜，那天是1月11号，刚好是我太太的生日。这个不是巧合的，不是我自己选的，这个是教会就定的，因为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所以教会正好定了那一天我按牧，而那天又正好是我太太的生日，所以这是一个巧合。但是也不是巧合，是出于神的。这个是第三喜，我太太的生日。因为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真的是神的荣耀。我太太比我早5年来加拿大，我们那时候是不认识。她来了这里以后，她就侍奉神。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这个人家都已经快要读完神学了。所以那时候呢，在我来加拿大之前呢，因为他的年纪也大了，所谓就是大龄女青年。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奉献做传道的姊妹很难结婚。他很想结婚，很怕自己单身。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弟兄跟我结婚。但是呢，他跟神求了三个条件。他说，神，你将来要给我的丈夫，第一，求你让他能够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第二，他说让这个人他爱人的灵魂，就是他喜欢传福音。第三，我们彼此相爱。他求了三个爱的条件。结果后来其他的弟兄姊妹听到知道他这个祷告以后啊，就对他说，那你这个标准，这个要求很高啊。他说，你看符合这个要求的最少得是个牧师啊。可是你看现在在多伦多哪儿有单身的牧师啊，有也是年纪很大了，师母被神接走了，你也不合适啊，你还年轻啊。所以他也很软弱那个时候。但是在他的软弱当中，有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他在读那个荒漠甘泉，神借着那一天的荒漠甘泉对他说话。因为荒漠甘泉这本灵修书是有日子的，每天一篇文章，每天一篇，每天一篇。所以他那天早晨读荒漠甘泉灵修的时候，神借着那天的那篇文章对他说话，坚固他的信心，对他说，你所求的是我所喜悦的，我必为你成就。所以他又凭着信心来等候。后来我就移民来了加拿大了。因为我自己是家庭教会出身，我们在家庭教会在国内是受逼迫的。所以在国内呢，这个我一信主，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看的都是那些老一代的传道人怎么受逼迫，被关几十年，怎么殉道的故事。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预备自己要去为主殉道的。感谢神，我到现在还没殉道，活得还好好的。所以那时候我为了鼓励自己有勇气有信心面对逼迫，我就常常对自己讲一句话，我说我宁肯放弃我的生命也不放弃我的信仰。你们神对我来说太真实了，我曾经非常真实的经历神。结果我就说着这句话从中国一路说到加拿大啊，我去的就是跟我太太同一间的教会。那后来就有人告诉了他说，哎呀，咱们教会来了一个年轻的弟兄啊，这个弟兄哪儿都好，就是说话很奇怪啊，每天要死要活的啊，常常说他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放弃他的信仰。你知道在北美是没有逼迫这回事的，人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讲这句话。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太太当时一听心里面一咯噔，哎呀，这不就是他求的第一个条件吗？这个人要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啊。后来此处省略， 啊，这个五千字，我们后来就真的谈恋爱了。结果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她在她最软弱的时候，等候婚姻等不了的时候啊，神借着荒漠甘泉对她说话，坚固她的信心。那我就很好奇，我说把你的荒漠甘泉拿来给我看，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每天读荒漠甘泉来灵修的，我说我看看你那个哪一天写的是什么东西。结果他给我一下子就打开了，里面他折了一个角啊，上面还用红笔写着那一天，那是他信心转折的一天。结果我把那个折角一打开，我就啊哒大叫了一声，因为那一天是11月21日，是我的生日。我说难道在我出生的时候神就预定了我要和你结婚吗？难道我们两个人的恋爱婚姻是出于神的吗？难道是神决定了这一切吗？神居然在我生日的那天给他一个婚姻的应许。弟兄姊妹，不是说你求的这个人最少要是一个牧师吗？一定要是牧师才符合这三个条件吗？结果就真的在他生日的那天我按例做了牧师。这是三喜，都是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第四喜，最后一喜了。下午按完牧，晚上弟兄姊妹大餐招待我们，我们吃完大餐回家。因为我在家里是负责孩子的学习的，所以我每天要检查孩子的书包，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什么 notes 啊，有什么东西什么功课我要看。结果我就从我大儿子的书包里拿到了一封教育局写给我们的信啊，那封信还是保密的信，教育局直接写给家长。呀，我当时很紧张，我以为我的儿子惹出大祸了。因为我那个儿子呢，从小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叫做顽梗悖逆，从小你说一他说二啊，你要往东他一定要往西，在哪儿都被投诉，在学校里被老师投诉，在教会里被主日学老师投诉。后来他的老师说建议我们去给孩子查一查有没有这个 ADHD 啊，这个多动症的问题。可是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又认为他没有多动症，但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但是加拿大的学校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啊，政府会提供一个考试叫做 gifted test， 叫天才测试，测试这个孩子是不是天才。我的儿子来问我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测试。有一天他来问我，我说孩子你去参加吧，难道你还会是天才吗？结果他参加了，我都忘了那件事了。我把这封信从我儿子书包里拿出来一看，教育局上说恭喜你的儿子通过了天才测试。后来他们就派了一个心理学的专家来一对一的来检测我的孩子。后来他心理学专家又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确定你的孩子是一个天才，我给他打分 99.9 分，这个孩子一定要接受特殊的教育，因为平常你们对他教的东西对他来讲太简单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走他自己的路，他一定要去接受特殊的教育，他要上天才班。你知道那天晚上1月11号2015年1月11号的晚上，我抱着那封信嚎啕大哭。神医治了我的腰，我没怎么激动，我按例做牧师我没怎么激动，我太太的生日赶上了我的按牧，我也没怎么激动。但是这个孩子的事情一直是我心里面一个最深的焦虑、痛苦甚至是羞辱。但是那天晚上我完全的释放了，我仿佛听见神在对我说，孩子我给你的都是最好的，但是你没有信心来领受。感谢神，我这个孩子后来真的是越来越好，生命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在祷告当中，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一直给他祷告，一直给他祷告，这个孩子后来不光上了天才班，后来他的生命很大的反转，现在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一个暖男，不顽梗不悖逆，很顺服很听话非常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非常的好，上帝把他完全的反转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在这些经历当中，我认识了神，也认识了自己。可是所有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这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目的，都是透过生命的艰难苦难患难挫折疾病而开始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假如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苦难的时代当中，我们还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还没有紧紧地抓住神向他祷告，还没有听他的话，研读他的话，遵行他的话，我们还没有像雅各那样紧紧地抓住神说，你不给我们祝福，我就不容你走，那么我们的生命就真的没有出路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每一个黑暗当中认识神，也认识自己，在每一个挫折失败当中认识神，也认识自己，在每一个疾病苦难当中认识神，也认识自己。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蒙福的必经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在黑暗当中发出光来，求你在我们的苦难艰难患难压力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作为，让我们不单单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看见你，亲身经历你，以至于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也真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光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主啊，求你将你的真实向我们显明，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以